就这个修行呢慢慢有了成绩哦。有一天他在惊醒的时候，他在惊醒的时候，他发脚下开始出水，他知道说他呢他的这个气候就是已经成熟了，因为他脚下开始出水，就是他成为龙王的这个因缘已经足够了，福报够了，所以他就这个跳到这个大海里面，就把这个大海龙王把他杀了，自己成为这个龙王。这个就是本来这个沙弥亚，他这个是如果修行呢可以成就圣道，可以成就圣道的，可是呢因为贪爱这个五欲的这个境界呢，他宁可去做，宁可去做一个这个龙王，他觉得这个至少他吃得好，穿得好，看得好，但是其实呢这里面有很多的过患，因为他虽然他即使他呢在这个去龙宫做了龙王，但是他你看他造了这个杀业这么大，而且呢这个扭曲的思想，他这个未来呢他这一世，他到这个龙王去龙宫去做龙王之后呢，他还不知道到这个恶道堕落多久，而且龙王呢做龙友，他龙的这个部位，因为龙呢他的天敌就是大鹏金翅鸟，有很多很多的恐惧，可是呢就因为只看到这个眼前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利益，他就不愿意这个好好的修行，就是想要这个这种享乐，所以他的这个师父呢不带他去是有道理，因为我们如果说修行呢还没有到一个成绩的时候，那你说这个人世间一个这个普通境界的这一种无欲乐呢还可以忍受得住，如果你在超胜一点的时候，即使修行人可能也不见得能够忍得住，不见得能够忍得住，所以我们在修行还没有成就之前呢，就是尽量淡泊我们的欲望，这个是克己复礼，是对我们的这个修行呢是会比较有帮助的。好，那我们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啊，可以，因为他如果没有方便的话，我们就是他方便的时候供养，这是没有关系。哎，你都可以。对，像有一些道场他会有一些列出一些功德项目，比如说他有道场建设啊，有什么什么是让你去填的。那有些道场他直接全部都叫做供养三宝。对，那你也可以打折。如果说一般他也有的，像有的道场我知道说你跟他讲要打斋，他没有打斋这一项，他就是叫做供养三宝。那如果有的话就可以用打斋也可以。如果照道理来讲是可以的。其实我们不要说那个佛法里面，你世间也是说只要你就是你的方法正确都可以嘛。但是你要达到你的那个目标方法正不正确。
叫师父又不念这个所以师姐讲，当然我从没发现过，我知道就陈同学所说的第一个自度要自己都还度不了了，还发愿自己都管不了自己了，就说我之前也没发愿，但是呢开玩笑的应该是不会算数了，因为因缘机会我家里养了几条狗，有时候我在听经的时候狗会吵闹，我说你们好好的听话，跟我一样听佛法，下辈子呢你们就不用再当狗了，换我来当狗好了，当狗这应该不会算嘛，对吧？但是这是开玩笑了，说这应该不算数吧，对吧？
就是这一类的玩笑也尽量不要开，不过给他们开示是好的，因为他们也趁这个机会熏习佛法也很好，因为在这个菩萨戒里面有讲到说，就是你受了菩萨戒，你就是菩萨嘛，那对，我是说，这个菩萨呢，他碰到这个动物的时候，他要给他们皈依，然后跟他说法，所以就是说，我们跟动物说法是不算祈雨啊，应该是给他种善根啊。
我也没跟他说，我是说我在听话，你们不要吵，你们也听。
对啊，
你们就不要再当果了，你们命太好了，换我来当果。
就是最后这一句可以不用了，哎，对。
这个应该不会算数，
还是有一点点啊，但是因为身口意啊， 没有一件是虚妄的嘛，就是说它不会不虚发，对，只是说这个种子不，你就是你只是一个，就是说这个一个小小的奇遇，那它这个种子不是这么深，不是说我自愿做狗，哈，这样是不一样。像这个刚才讲说自愿发愿做龙，它是那个心很急切，它可以从本来是放逸懈怠的一个修行人，变成一个精进的修行，就是为了要做一只龙。
前面是善意的，后面是
开个玩笑，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哎呀，
我下午就不讲，我还真下午要称单身狗。
哦，没有发愿还是要发，但对，刚刚师兄讲就是说，我们可以先发啊，你可以先发，然后你慢慢会达到，因为你的愿力就是发出去之后，它就像这个，我们说我们看不到电波，可是它是有一个力量，它会引导你。如果说你常常发，因为我们后面会讲，其实业，你不管说你那个业有没有成熟，可是你常常去串习的时候，它会成为引导你生命的一个力量。然后你慢慢的，你就会走到那一条路上面去，你自动就会去做这个利益众生、度众生的事情啊。我们先千万不要小看自己，说哎呀，我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其实这个。佛菩萨也曾经都有堕落到这个地狱道过啊，畜生道过都有，我们现在都还有幸成为人道，就是有一定的这个福德善缘，而且还能够生在这个中土，没有在八难，还能够具足十圆满，就是说基本上我们是一定有一定的善根啊，没有说等到没有，你看那个佛都不是等到成佛才来度众生的，都是他在陆陆续续的就是结缘，然后就是种善根，然后这个度众生，这样在家人你没有，因为生人不着袈裟他是有犯戒啦，在家人就是说他没有特别的恶行的话、哦、他没有特别的恶行的话，你穿就是说正常平常的那个服饰是 OK 的，没有像有一些道场，就是你就是随像你自己，如果说是到道场里面去参加共修，要随顺道场，因为有些道场他会要求，就是说，你们有受过戒的要搭幔衣，要到前面来。那有些道场他是一律都不搭的，不管你受不受过戒，我们就随顺那个道场的这个方便。对，然后这边主要是这个僧人他必须要搭。至于说我们在家就是还不在这个里面，嘿。你没有舍戒怎么会不是菩萨呢？
五戒我都犯吗？没有啦，杀还有啦，戒杀有啦，五戒都犯啦，所以我想应该这样子应该不算菩萨，所以那是代表说我们没有资格再穿幔衣。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说哦，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可能受戒受了之后，就是没有机会再去学习，然后就会以为说，其实我们会觉得说杀盗淫妄酒，其实我们可能天天都在发生嘛，天天在发生，可是这里面你有没有破根本，它是有条件的，就是如果你没有破到根本的话，你还可以忏悔啊，因为我们就是说不敢忏悔是因为怕后面还会再犯，就是说这个言下之意呢，就是有一个心理状况，就是想说我还是可以再犯，对不对？我你如果说没有破到根本的话，你这个戒体还是存在的，所以就是他就不会跟这个牵涉不到那个，就是我这个戒就没有的，就是说这个戒是有亏损的。那我们说忏悔他有四忏礼忏嘛，那你四忏你可能觉得就是我们就是说找这个僧人啊，或者是找这个同法同行者同犯行者呢，这个同参道友来跟他忏，这是属于四忏的部分。但四忏里面还有取向忏嘛，取向忏就是我们可以就是说礼佛啊，拜忏啊，还有就是跟这个佛菩萨呢，在佛菩萨前呢，即使只是顶礼三拜诚心忏悔，这也算是忏啊，还有这个礼忏，那礼忏的部分呢，它就是要观这个就是业性本空的这个道理。所以它不是说其实我的心里面升起一念这个惭愧心，其实我就有这个忏的这个意味在里面了。但是说我如果我现在的因缘呢，就是也讲不清楚， 哦，那我也没有因缘呢去找一个法师啊，哈，跟他一起到佛前做这些。那我们可以做这个取向忏，我们可以自己在佛前求忏悔。尤其是在这个菩萨戒来讲的话，菩萨戒就跟这个声闻戒又不一样。菩萨戒呢，他起心动念就犯了，谁能够不犯呢？说真的，我们这个凡夫众生啊，都是天天都在犯。可是就是贵在，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能够觉察这个犯的这个，能够当下就觉察，这就很可贵了啊。然后如果说等到这个一天呢，中午来反省，晚上来反省，就是在这一天里面能够反省到，也不错了啊。那如果说没有这个戒呢，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支撑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知道这是错的。都不会觉得说，自己有什么这个有什么过失哦，所以其实你至少我们在起心动念处，我们能够觉察到，从心里面觉得惭愧哦，觉得这个自己呢有过失哦，因为最重要的忏悔还是重在这个实质上面哦，实质上面，然后在这个事项上面呢，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时候哦，只要我们真诚心够的时候，其实呢还是这个会有一些感应的哦。环境呢，会可能会有一些改变，那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智慧来，这个更好的智慧来处理，让我们尽量不会去造到就是犯到这个我们所受的这个戒的这个部分，它是有可能的。
我有那个助人犯戒的那个做法，例如像我们比印子啊，比印子，如果说我们都每一次都登记的话。那这样子人家就比较不敢拿来公器私用，对不对？可是现在因为我们印的东西很庞杂，那你要像他们每一次都印，每一次都要登记，他们变成他们很不方便，造成很多不方便，就变成我们供应他们，我们是跟我们我供应的，等于说我怕他们不够用，我会供应很多。那供应很多，他们可能就会变成习惯性，就会变成。可能有时候私用会拿来用，像我其实我自己都会私用，所以我都觉得，我也觉得我除了自己犯戒以外，还会引导他人也犯戒啊。
应该是说，我们其实为什么要设置这个登记这个动作，就是出于不信任。你一开始其实如果我们彼此能够不去公器私用的话，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信任度的时候，为什么要登记？他这个登记不是就是为了管理吗？为了管制，说我要确定你所印的这些东西都是在公务上面。所以以前的管理好像也没有这样，现在越来越多这个精密的管理都是，对，他这样的管理有他的这个好处。可是其实从这个管理的角度上面，他其实一开始如果我们就是抱着说我就是要让你不会公器私用，本来这个是叫做基本道德啊，不管我们自己会不会做，这个应该是基本道德。其实现在人都知道，公家的东西我们不应该拿来私自用。可是不能说你现在没有登记，就变成说你鼓励他，这是大家已经是成年人，应该这样的一种道德管理，应该自己要可以做到。那做这个登记的这种动作，其实是罪自罚，并不是说我没有这样子做，就是开放他去。因为公司不是这个意思嘛，他应该知道啊，其他人应该知道，可是他还要这么做的时候，那他要对他自己的，他要对他自己的因果负责任，那他对得起自己的良心道德，那就是各自的因果啊。其实佛堂就是，因为我们在道前七祖里面有讲说，其实因为设置佛堂，他就是要给我们就是营造一个神圣空间。那这个佛堂里面，像我们看有一些这个寺院里面，它大殿，它除了做这个我们早晚课啊，或者是法会佛事之外，它是不让一些有一些社教活动啊，什么营会活动，它不会在大殿里面做，在大殿里面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圣殿。那其实我们家里的佛堂，或者寺院里面佛堂，它其实用意也是在这边，它就是要让这个磁场，就是其实我们一进，如果我说我们有这样的空间的话，对我们的修行它是一个增上的。因为呢，就是你只要进到这个空间，你心就静下来，然后你进到这个空间呢，你就会想要用功 啊，然后如果说你还有我们之前在这个道前基础有讲，就是定时定课定量嘛，就比如说我早课是6点，晚课是6点，好，就是同定一个时间，然后定课就是同样的功课，然后定量，然后定就在这个定点里面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在那边会有一个很安定清静的磁场，所以一般就是说我们即使没有说另外一个房间来做佛堂哦，那我们就是会有一个空间，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这样对，可以用功的空间。对，其实我们业果的道理哦，就是我们说这个生与意三门啊，哦，就是一切的善恶业，其实恶业善恶业基础就是13业跟12业，然后生有杀盗淫哦，语就是妄言绮语两舌恶口，然后意就贪嗔痴，它全部是我们的善恶业是归摄在这里面，所以我们过去所造的恶业都是从这个身与意所发，不管是身所发的、口发的、意念发的。对，你是说我们到亲友家，他是从事屠宰业的，用餐会不会有这个共业？你其实我们是亲友就是一种共业了啊。对，其实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就是学大乘佛法的人不用担心，就是因为他现在的处境他更需要帮助。其实我也有亲友这样子啊，然后他们就是不见得说我们心里急得七上八下的时候他会听得下去你的话。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可以帮他默默的替他助导，然后就是随时对他保持关心，跟他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然后呢他随时会有困难的时候，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一定没有永远都一帆风顺的，你就关心说你可以现在开始，因为你关心他嘛，然后你就是这边有很多法宝啊，那我们有时候去寺院里面有很多法宝，你就可以收集一些相关的他可能适用的一些法宝，你先放着，不是马上就去推销哦，先不做推销员，就等待那个因缘，他什么时候有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慢慢的给他，慢慢的给他，或者是呢，有时候我们去他们家里或他们来我们家里的时候，就挑那个他看着不会觉得很刺目的、很不相应的、很不舒服的啊，然后就那个，可是呢，跟他还是有一点点关系的哈，比如说像什么救生护身的故事啊，哈，因为那个都跟那个物命有关嘛，哈，然后看呢，就是好像很不经意的，虽然这样看起来蛮有心机的，不过呢，因为是要行菩萨道，哦，就是要细心，哦，要有这个有这样的个动机，都是在为了帮助他。总是会有机会，其实他们慢慢的都会一定会有改变，尤其是比较亲的亲人。但是我们如果说看他对这一种就是说这一种护身啊，爱护生命，或者是对佛法这种观念他们不是这么能够接受的话，我们先不要做主动推销的，主动促销的这个，因为这样子他只要一次觉得不相应，以后我们开口，即使你拿着不是佛法的那个光碟片给他，他一看啊，不用啦，我现在没有空啊，哈，我他就会马上就会拒绝掉。那我们就是先跟他保持这一种关心啊，那有的时候可能一起看电视啊、新闻节目或者是什么然后看他有相关的就可以多多少少给他一些观念那像这个现在也很多这个提倡，就是说素食的啊哈，也不能说提倡素食，是真的哈，线下的这个环境哈，不管是这个以这个食物来讲，或者整个地球的资源环境来讲，可能素食是对人类来讲是更好的一种选择那包括说这个对于我们后代子孙啊你地球资源就这么多嘛，那很多方面它可以不，我们可以就是不用从它的这个行业直接去跟他做互动，可以相关的，搞不好他自己看了之后，他就会觉得说，其实好像吃素比较好那这样子这个动物，好像有这么多的问题，然后我自己都不吃了，那我还要卖吗？那就会有很多的这个连锁的这个效应。如果说是我们就是 个人住的房间的话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如果我们的房间本来就是书房兼卧房的话，它是可以看的。那除非是那个夫妻房的话，那如果说我们不是真的不是在读经的话，就是看就是查资料刚好看到的话，那我们不是在深入研究的话是 OK 的。那如果说是个人的房间，独身的房间，然后又是有兼这个书房的作用的时候，因为现在家庭不是不见得就是都可以有一个另辟的书房，那一样可以念经是可以的。像很多人很多这个那个年轻的学生啊，他们在学佛的时候父母亲就开始担心了，想说哎呦，我这个女儿我这个儿子会不会跑去出家啊，所以这些小孩子呢都马是在自己的房间念水忏啊，念地藏经啊，念普门品啊，然后门关起来，父母亲都不知道。那因为他们这种就是我们这个他本来他的房间就是书房的话，那其实他就是把他的这个书桌啊什么就是整理干净，然后他这个经书放好其实都可以的。对，然后就是不清净的，我们本来讲不清净的地方还是不要，就是说尽量就是包括那个一些比如说可能佛教刊物，那就像什么厕所啊什么，不要为了说利用时间，就我们家的厕所很干净，甚至还香喷喷的，就是我们原本讲的那些不清净的地方就还是不要。对，有的人对别人好的时候会让人家很害怕，因为他会让人家觉得说他是有目的，虽然我们的目的是为他好，可是就是说我们本来平常对他态度是怎么样，就不用突然变得很热情，然后说哦，今天送苹果，明天送梨子，这样他也会很害怕。就是我们可以照原本我们跟他的那个态度，就是让他先觉得说我们其实还是像一样的。我记得我以前我在这个道场里面，我那个同学高中同学就去那个问了104，找到我们那个道场电话，然后打电话来找我，打电话来找我，结果听到我第一句吓了半死，他想，这个人怎么出家之后讲话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一听知道是我同学嘛，他说还好，第二句话马上恢复原状，跟我们同学时代一样，不然他就很怕你。所以很多人对这个学佛的人都有一种就是这个崇仰心，可是这崇仰心他就会造成他跟我们的这种距离感，然后他不想接近我们，因为他可能想，他也就像你讲的，他可能会想说，哎，你都已经吃素了，可能会对我这个做这个屠宰会业可能会有一点意见吧，所以你尽量，如果发觉他可能会有这样的倾向，我们就尽量保持自然，跟过去一样。然后他没有那一种好像警戒心的时候，再稍微再对他好一点。再好一点，慢慢的就是，对啊。然后其实我们平常在做功课的时候也可以回向啊，好，回向给他们。然后呢，因为你这个回向他的这个力量其实很大的，他在无形中他对你就是会觉得很欢喜，会有那个好感，然后你跟他讲话，他也就是会有一种奇怪，看到你就是有一种欢喜心这样。所以你常常回向给他，你常常带他忏悔的话，其实我们本来就要带一切众生忏悔嘛，更何况他是跟我们的因缘这么近的一个亲人嘛。然后慢慢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就是有一些就是合适他的东西，一开始就是他来或者我们去的时候就是互动一下，然后也可以就是说也可以就是时间还没有到，我们不用说一定要急的有什么成果出来，不用急。因为很多人你看像佛陀啊，他度他的父亲净饭王，像我们现在对我们的这个长辈啦、晚辈啊，对我们的这个亲友啊，还是信徒啊，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替他着急啊，心里急得不得了啊，想到的时候特别急的时候，赶快讲。如果是这个晚辈的话，给你丢过来，大家这个促膝好好的谈一谈，我们聊一聊，聊了半天他还觉得挺疲劳的，很怕哪一天又被找来聊一聊。那长辈也蛮累的，就那个收了你一篮水果要听你跟他那个好言相劝两个钟头，他其实也蛮累的。其实就是要等待时间，因为像佛陀他跟他父亲他讲四字法，每一次 他就是这个一次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在他往生之前最后一次去看他父亲，跟他讲法，就是的四国罗汉。我们看了，我哎觉得说，这个你看，像我们讲了啊，佛陀讲四次，我们可能讲了四十次，他都还没有出国啊，还觉得说看到我们就怕啊，接到我们的电话就紧张啊，然后呢就巴不得赶快挂啊，免得又说这个。又开始讲说啊，肉少吃一点啊，酒少喝一点吧，烟少抽一点啊，怕得要命啊，所以就是跟我们的这个道理有关啊，不用担心。你看佛他都根本不担心，就他就一次见面讲一次，讲四次话，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哎，就正。这个就是跟对方的这个时节因缘善根，还有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智慧都有关系啊。善巧跟智慧有关系，所以还没有到的时候，其实不用担心，不用太担心。有时候我们方法也对了，然后该做的也觉得我们看一看自己好像都做了，那他还是不能接受，就可能是他的这个因缘还没有到，我们必须要让时间来这个成熟。像那位师兄，他现在你看年纪可能比我们都大嘛，对不对？可是呢，说改就改，说不合，连这个老伴都觉得说。哎呦，你哪有人？哎呀，说做做就做是很好，可是好像有一点一二三，然后就到了啊，这样让人家觉得也不那个。可是有些人他就是可以这样，只要这个功力到，时节因缘到，他就水到渠成的事情。
我学佛也是我们这位古师兄啊，
哦，
他也是我以前当兵的老战友，
哦，
然后呢，就我们是爬山了，你看这。我们他没跟我谈太多的佛的学，我有稍微提一点，那咱就提一点，我们就停，我就上次讲过了，就停在一家书书店的门口，我说找老书看看，你们找个你喜欢看，就找了那一本小书，一看就完全就改变了，就
对啊对啊，
就是也并不见得，我有时候想想我这一辈子，我这个佛是也没有人特别说要我去信佛，我过去我都不信佛，但我现在信了佛了，我现在有很多同事啊，我都跟我那个表明立场是说他也信佛，都介绍我很多的东西，以前的话都不讲，那我在想可能都是错在我，因为我过去太我执了，所以没人敢跟我讲，那个就这么样很自然而然的就。我过去买了一大堆的保险，没有一件保险是人家来跟我推销的，都是我自己去买的，二十多年来都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这位师兄呢，到时候说有亲戚啊杀猪了，那卖猪肉那又更好了，找个机会能渡他的话，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能听得进去，自然而然我在想他应该就会像我一样会去接触的，会去做。过去我也不是圣人，我也不是吃素的，我也是那个 F 界十二全都做过了，对不对？那我现在都没做了啊，就无恶不做了啊，无恶不做了，对不对？那我现在呢，什么都不做了，知道吗？以前是无恶不做，现在是手做工不是恶的，不做。虽然说我现在还没皈依，也没受戒，也没发什么心，但是刚开始起步阶段，我一直在审视我自己，然后。看看自己还够不够资格去受戒啊，去皈依啊，就这样。然后再来就是发心。我是希望说在这里呢，能够得到师父的教导，还有这些各位师兄师姐妹的这样的能够这样的提供意见。我也希望能够赶快能够修到一个层次，然后能够去帮助别人。大业者哦，大业者。
对啊。
谢谢。
所以其实我们帮助人哦，每个人因缘不一样，所以一定没有说一个，就是一个方法可以用的。他的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只要不断的为他祈福助祷，就一定会有那个因缘。如果说我们现在觉得我们本身的智慧跟这个善巧还不够的话，你就是加强在这个功课上面，为他祈福，为他助祷。为他回向，这样的因缘会比较快成熟。对，你自己本身会比较 容易，因为你一直在保持对他的关心的时候，你会生出一种智慧。如果你这个关心是真诚的，你会生出一种智慧，就是知道，诶，自然知道要怎么去给他所需要的，然后他也会比较快速成熟那个因缘。那我们今天到这边。